科技解压缩，创新随时说。大家好，欢迎收听科技解压缩。这个节目是由工研院制播，提供您最新最热门的科技议题、台湾产业科技动态，还有科技研发背后的精彩故事。我是主持人佩华。最近疫情严重，那政府已经发布了三级警戒，许多公司行号也启动居家上班。工研院呢也启动了居家跟异地分流上班的模式，所以这一集的 podcast 录音呢是首次透过视讯会议软体来进行，可能会稍稍牺牲一点音质啊，但是哈、大家能够健康平安才是最重要的事。那今天我们要继续来介绍工研院爱迪生奖的得主，荣获工程与材料科学类的微生物染料开发与纤维应用技术。这个名字念起来有点拗口哈，但是如果我们说这个技术就是拿微生物来染布呢？古早时代我们知道植物可以拿来染色，但是现在呢，细菌也可以拿来做染料，这有没有太神奇了？那究竟为什么会想到说要把细菌拿来做染料呢？那肉眼看不到的细菌真的有颜色吗？有哪些颜色呢？还有穿细菌染色的衣服会不会生病啊？这些跟微生物染料零零总总相关的问题，就让我们来请教这次带领团队勇夺爱迪生奖的工研院材化所在纺织业界鼎鼎大名的织女唐静文唐组长，还有长期研究生殖材料，持续努力用生物材料取代化学材料，降低环境负担的张佩金经理。欢迎唐组长、张经理跟听众打个招呼吧。
哎，我是唐静文，各位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张佩金。
是，首先呢，恭喜组长还有经理您的团队获奖哦，这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尤其是你们团队的技术啊，更是让人耳目一新哦。那一般人啊，听到微生物细菌，多半觉得说，哎呀，那个细菌会让人生病哎。但其实哦，古老的发酵技术也是因为有那个细菌的帮忙，所以才有美味的食物啊。那但是呢，用微生物来做染料，比较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之外。那细菌有颜色吗？我想这想法会不会太天马行空了？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张经理。
其实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大家其实常常接触到有很多有颜色的微生物，只是大家都没有注意到。譬如说，大家有吃过红糟肉吗？
哦，对，那是细菌，
但是它是一种微生物所产生的颜色。那大家也可以有吃过像市面上坊间上有一些所谓的虾红素吗？虾红素它。对，它并不是从现在市面上贩售的，并不是从虾子的壳上面萃取出来的，其实大部分都是从微生物身体里面萃取出来的这个虾红素。那还有很多的贝塔胡萝卜素啦，或者是一些藻蓝蛋白啊，还有一些像叶绿素，这些其实都是微生物会产生的颜色。那还有一些微生物，其实它就是本身就有一些蓝紫色的颜色在上面。那这些。其实呢，都广泛存在在大自然、地球上已经数十亿年的这些时间，只是，其实我们真的拿来做在我们实际民生用途上面的，其实还是很有限，大部分都是用在食品上面，就是像刚刚讲的红曲素啊，或者是这个虾红素这一类的食用色素。
是，那微生物染色有它的有这么久远的历史的话，那为什么微生物染料现在又突然间兴起呢？它的兴起的原因是有什么样新鲜的因素或市场的需求，或者它有什么特别的好处呢？
那其实在整个纤维或者纺织品的染色上面，在大家一定都知道说，最早其实都是从这些染料都是从植物来的。比如说最早的那些蓝染啊，或者古时候的那些黄色或者紫色的这些颜色。
对，
那等到了大概十八世纪左右，其实整个化学工业的兴起，然后整个化学产业的进步，还有石油石化工程的进步，所以呢，这些化学合成的这些染料很快速的崛起。那种植植物的这些植物染料，其实它的有一些先天上的缺点，譬如说它受到季节的影响，受到天候的影响，甚至于它需要比较大的土地面积才能够生产染料。所以经过这一波工业，第一波的工业革命就把植物染料其实就整个打趴了。 那就整个都变成了石化染料。
嗯，
那在最近几年，其实大家在可能在报章媒体上也会看到很多的报道，就是关于这些石化染料它在生产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这些废弃物，它会去污染了河川，甚至于会导致这些生产染料的这些工作劳工的健康上的一些问题。所以慢慢的就有人开始想说，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回到古时候，我们从植物的来源来萃取这些天然的染料，然后取代这些石化原料的染料。可是经过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其实植物染料它的这个先天上的问题就是没有办法 被克服。
是什么先天上的问题？
就譬如说先天上它就是受到土地，然后受到气候的影响，
是刚刚有提到，是，
对，就是这些先天上的影响它完全没有办法克服。所以它如果说要 大量的取代现在的石化染料的话，其实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当时唐组长还就想了，因为我们的本身的主要的技术核心技术就是在微生物的一些改质的技术上面，我们希望能够透过微生物来生产一些民生的原料或者化学品。那再结合说之前其实就知道说，其实有些细菌它是有一些颜色的，所以我们就开始focus 在说，哎，我们是不是有机会可以用细菌来生产染料，然后取代化学染料？
是是是，所以微生物 染料是为了环保的需求哦。不过这技术其实还蛮跨领域的，像是张经理，您是生物领域的专家，您是学生物的吗？
是
是。那唐组长，您是材料跟化学的专家哦。那这两个领域当初是怎么样会碰撞在一起，打造出微生物染料的这个技术呢？那可以请唐组长跟我们细说从头吗？
其实有很多的结合是事先规划好的，那有一些呢是遇到问题的时候才去做这样的结合。那对于微生物染料，因为它会跨到纺织领域，那就是刚好在5年多以前那材化所做改组，然后我很幸运接手这个团队他把它放在纤维组把这个团队，那这个团队放到纤维组，它的意义，因为我纤维组本来就有一堆会染色的人，也有一堆会抽丝做纤维的人，然后又把生物化工这一块放到纤维组来。那当初对他们的期望当然是希望他们在，因为他们有做一些蛮特殊的工业用的一些化学品，例如说什么酸类啊什么的，那合并在一起的时候，我第一件事就是希望他们在科专努力了几年，然后先做纺织会用到的一些化学品，举个例子什么酸类，异康酸啊，取代磷酸啊然后在很多助剂要用到的酸，我就用生殖酸去取代，这是最源头。然后年多的时候就先这样做，先做这个部分。然后后来这个也很巧，因为可能有很多人都了解我们纤维组有个团队有点名气尤其跟如虹这个 case， 不知道大家
是
印象
有纺织股王
对，
股王
那股王这个跟他的合作过程中栽培了我们很也同时精进了我们很多的同仁对于纺织染色这一块更为精进。那在这段过程之中呢，其实刚开始是我派同仁 派我的团队，因为那时候在化学品的要求，尤其在染色的要求你大概就听得懂我在讲什么，走向生殖，走向环保。结果呢，传统的用的一些助剂化学品开始不能用，所以呢我就请我的同仁有刚好业界也有这样的需求，他们就说他要做植物染料的染色结果我就派同仁去辅导，类似辅导合作。然后结果呢，我们同仁呢是做什么？刚开始不是去做染料，是那是在是有三亿的三亿，你知道吗？三亿的三亿，然后他就拿天然的那个蓝色的 蓝染、嗯、就是我们做、
哦、蓝染，
哎，蓝染这个
对对对，
然后他就来跟我们求助，就说哎，他染不深，然后他在染的过程有很多的问题，那我就派我的团队服务如虹的这个团队的同仁、哦、
嗯也去帮忙他们、哎
嗯、结果呢我同仁回来做了、嗯、有一些突破，但是他跟我讲了一个关键，他说、嗯、其实呢从植物摘的那个蓝染、嗯、非常的不稳定，因为春夏秋冬、哦、然后呢、嗯很贵，
嗯，
很贵。
为什么很贵、
啊？因为从植物萃取下来就很贵啊，因为它萃取，哦、它萃取，然后它所需要的时间、嗯、场地什么就很难。就你要萃取一公斤，你可能要上吨的植物、哦，你听得懂我在讲什么？
对，有成本很高这样子。
对，成本高，而且成本高还不打紧、嗯，不稳定。春夏秋冬每一批这一个植物长得比较高的南展，
受气候的影响。
对、嗯，所以呢，同仁就跟我说：“组长，我们能做的有限，为什么、嗯？因为如果原料不改，还是死。”所以、嗯、我们助剂做了以后，那我当然就想到我刚好有这个团队，他本来就可以做一些有颜色的东西、嗯、所以我就把这个团队拉进来，然后再纤维组、嗯、就其实起头是应该是这个是很重要的起头，是我们先去由后段，所以呢这个团队拉进来之后呢，当然这个团队、嗯、尤其对张佩金来讲、嗯、纺织他会写而已，其他他可能都不会那我呢我会写生物化工，但是我其他也不见得会、嗯、但是呢我走下游他走上游、嗯、就在这种的机缘下，我就认为说还有我看到台湾的纺织业真的很辛苦，因为台湾的纺织业这个、嗯、您知道一件事吗，台湾的染料这个行业在台湾没有的、嗯、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它生产的过程中会有一些、嗯、需要用到一些有毒的中间体，有毒、哦、但是最后生产出来的是没有毒、哦、不要吓到所以呢
是是是
大部分生产
中间的中间物啦，中间、
就是中间像乌龟壳那些东西，因为它要有颜色，那些在化学结构上都是像乌龟壳那种东西、
哦、这样，
所以它的生产基地大部分都是在
台湾，不准做这样的东西了啦、啊、对，
因为这个过程有爆炸的可能，也有环保的问题、哦、过程啦、嗯、很难、嗯、所以全部都移到这种什么非洲啦、嗯、还是大陆，所以台湾在染料这一块，染色做的下下脚、嗯、但在染料的这一块
是有是缺乏的，
对，那刚好就是这样结合在这种因素之下，我们团队这个助剂团队在那里等着，然后张佩金团队就去弄有颜色的东西出来、嗯、就这样开始、嗯、我们
这样子，
因为有碰到瓶颈，其实说穿的是有看到也有听到业界的声音
哦。其实这个团队在在寻找产业应用上其实是有一些经历的一些过程嘛，
是，
那后来在选定了微生物染色的题目之后，是否也有遇到研发的瓶颈呢？就像刚才唐组长所提到，就是说这个植物染它可能植物就是这个原料啊，它春夏秋冬每年生长过程不太一样，标准也不是很一致，所以它比较难以控制它原料的一个品质，那不知道说在微生物染料这个部分，它就真的很容易来控制这样的品质吗？
在微生物染料在品质上，因为我们是在一个well control， 就是一个控制很好的环境下，让这个微生物生产我们要的染料。那当然，我们也碰到了一些瓶颈、嗯，就是一开始我们开发出来的第一代的这些菌株，其实它的生产效率并不是那么好，所以我们也是不断的摸索、嗯、然后不断的改进。
所谓的生产效率可以跟我们听众来解释一下它的定义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可能每个小时可能只能够产生0.01克这样子的染料的量、
哦、就是投入它的原料结果产出很少的成品这样子的意思。
对，就是都讲不好、哦、然后整个的产量非常的低，所以这样子其实它的成本、是可以跟植物做竞争，但是如果说真的要跟石化来源的这些染料竞争的话，其实是还有很大的需要突破的点，所以在这段时间我们也不断的去摸索去修正它的整个代谢路径，希望也就是说它生产的效率我们想办法让它提升、嗯、这是一方面，就是在菌株本身、嗯、那另外在生产上面我们也是同步的去开发它的整个的生产制程应该是怎么 怎么样的条件下它会是最好的，生产效率是最好的，然后后端的分离纯化也是最简单的，希望利用同步在生产跟菌种改植上面这两个部分同时做强化，然后提升它的整个生产效率。
应该张经理有提到一些专有名词哦，就是像是改植啊这样子、我想了解一下这个微生物染料的一个制造的过程中大概经历了哪些步骤，你们把微生物怎么了，做了哪些处理、
对，其实微生物我们现在用的微生物它是不会本身是没有什么颜色的，它本身的颜色就好像我们吃酵母一样，
对，
就是有点淡淡的土黄色、它是没有颜色的。那这样的颜色我们如何让它生产我们要的这个颜色，就是我们要放进去在这个微生物里面，我们要放进去一些外来的一些基因到我们的微生物里面。那我们用的这个微生物其实是普遍会存在于我们人的身体里面，所以它对我们的人体是无害的，也就是说你碰到吃到其实是不会造成那个生病的，不会使人生病，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安全的。那我们要如何让它有颜色，刚刚提到的就是我们要把一些有颜色的会产生颜色的基因放到我们的微生物里面。那这个有颜色的基因其实就是我们对基因就是基因的东西，我们把它放进去。那进去之后呢，它就会带着这个基因，然后吃进一些营养源之后，就会经由这个代谢流，它就会走到了染料。那这样讲非常的高深，那其实就好像是 对，其实就好像是我们人吃饭之后，有些人他是变成肌肉，有些人是变成脂肪。
哦，这样子。
对，它就是会去转换成其他东西。
我上次有去看过实验室哦，我听那个实验室的研究人员跟我说，其实这个微生物染料的本身是这个微生物吃进营养之后所产生的代谢的产物。
对，
是这样子的吗？
是。
哦，这样子，所以其实这个代谢产物本身它不是微生物本身，
它不是。
是这样子，所以它不会导致人生病，也穿在身上也不会有任何危害，是这样子吗？
对，就是我们在用的时候这个染料跟微生物本身已经分开了，也就是说染料里面是不带有微生物的东西的。
了解了解。那微生物染色最初就是要取得微生物嘛，那微生物品质的好坏其实会影响这个染料本身的品质与产出的效率嘛，是这样嘛哈。那所以在细菌的挑选跟微生物的挑选上是很重要的一部分，那你们来如何来挑选这个菌种，来筛选这个优质的细菌来做染料呢？
当初在选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已经选本来就是很厉害，就是生长速度就已经比别人厉害。譬如说如果今天是酵母菌，它可能几个小时它才会一个变两个。那如果我选的这个菌它其实20分钟就可以一个变两个，那它在先天上就已经比酵母菌还要快。
哇，好厉害。
所以它就有一些生长上生产上面的优势。所以我们是对，所以我们就是选这样的菌种来当做我们的一个最基本的生产染料的菌株。
是是，我听说团队里面还有专门养细菌的养菌人是吗？
是。
他通常都会喂给这些细菌大概吃什么东西，其实都是你们研究过或做过实验的一个结果。
对。
哇，真的很厉害。那其实像是供应院的微生物染料技术啊，现在已经发展到有哪些颜色了，那什么颜色最难呢？那唐组长他是纺织产业的专家哦，那我们来请教唐组长看看，就是说其实这个微生物染色的染料的一个技术啊，放在纺织业上面是不是有一个实际上非常实用而且非常的容易来应用的一个材料。
刚才张经理有特别提到这个过程嘛，那其实说的很简单，说的很简单哦。其实单单那些基因啊，单单那些配方啊，从头到尾他们就弄了上千笔，或许都还要需要 AI 的。所以他讲出那个最好的那个其实是经过很多的资料库。然后现在在纺织领域来讲的话，我常常在讲发酵原意，就是他最后出来的东西就是细菌变成蛋白质。各位知道细菌就是蛋白质吗？我相信你应该懂。最后出来就是蛋白质加色素。 所以、要先做到分离纯化，把蛋白质拉掉，这样对吧、
对，
把细菌拿掉，因为细菌已经功成身退了、
对对对，
然后呢再拿去做纺织的时候，那我现在考你们，请问一下，在纺织我们身上穿的各式各样的颜色，各位你们有去想过吗？纺织要数千个颜色吗？数万个颜色吗？其实不是，
用混的吧。
对、就是用混。
哎，还好，好怕我答不出来哦。哎，我又不是纺织专家。
但是要有这个概念，其实纺织的颜色、就是红黄蓝、是基本三颜色，所以你要任何颜色用红黄蓝去配就可以配出来、那对微生物染料来讲的话也有它的难度，因为红黄蓝是三个原色嘛，哈，所以你知道微生物如果要做纯红的、黄的、蓝的，各位知道要经过多少个代谢路径吗？多少个实验、多少个基因，那可能不知道多少万笔。所以我们现在做的结果是，先第一个，出来就不用配颜色的，就是 indigo，就是牛仔布的那种蓝，用在
那种、那个用量很大的。
对，然后这种有一个好处就是它不用配色，知道吗？哈，直接出来就是蓝，不用再去配其他颜色，那种叫做 indigo 蓝，
哦，了解，
就是牛仔布的那种。所以我们这个部分是最早出来的。然后呢，我们这个觉得最难的，也是过去连合成型的染料都没办法突破的，就是黑色，因为觉得大自然很少有黑，然后用合成法，就是那个生物就混、一定黑一定要用红黄蓝混在一起才变黑、你有什么感觉？你对黑你有什么？你有没有感觉它很颜色很深？因为它是红黄蓝配在一起，然后在我们的逻辑、在我们实验的，不是实验，外面上卖的衣服只要是黑色，各位知道它的染料浓度下了多少趴吗？有概念吗？
没有概念。
我告诉你我讲了可能大家就会去深思哦。Nike 啊，所有的品牌商 70-60% 都是喜欢黑色的衣服，对不对？
对，
黑色在我们在染料染在衣服上，它至少的趴数哦，有浅中深，如果是颜色是中间的，就红黄去配、大概至少要 8%， 就是布重的 8%、重，这样多不多你知道吗？很多耶、
那块布要用到这块布重的 8% 的染料去染它。
对啊，如果要更黑的发量要10几%、那个量怎么样？所以你常常穿到黑色的衣服你拿去洗，你会觉得它颜色吐出来、其实是因为它加的量很大。
哦，我都很怕黑色的衣服拿来洗，因为我会先过水一下，但是有时候你过水了之后会发现那黑色衣服原来的光泽不见
了。对，没错。还有、穿黑色，这个外衣是黑色，里面如果是白色的话，有时候你也会有点担心。
有会有担心。
应该有受伤过吧，哈。
有
黑色的绒布还是黑色的裤子。对，所以黑色这一块对合成型染料是最痛苦的，因为它找不到一个中间型的反应体让它出来就变成黑色。所以我觉得对
中间型的反应体是什么？
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乌龟壳当做、宅。我讲的就是现在在生产的，没有人一出来就是黑色，没有，因为他找不到那个中间体，出来就会变黑。他的那个放射光啊什么波长出来是黑的，没有。
对对，
所以最难的绝对是黑。所以生物染料它的好处就是反而在这一块它就可以直接生产黑，但是对我们来讲就是黑也要黑得够黑，那现在我们还在努力、还是不够黑。
是所以它产生什么样的颜色、是跟我们去做基因的改植有关系吗？这样子，所以现在已经找到了一个黑色的一个改植的一个机制，只是说你们还需要再精进让它更黑的发亮这样子。
不止黑的发亮，还希望它的产率也能够更好。
产率、那像这个微生物染料，它在一般纺织产业的制程上面有会需要改制程才能使用到这样子的染料吗？我们请教唐组长。
其实我当初这个问题很多人都来问过我、在一个做到最终产品做到最终染色的布还是衣服的时候，如果我的染料用微生物就够了， 对于纺织界最讨厌的东西是什么？就是我们给他的原料，他因为这个原料要去改所有的制程，甚至改设备。
设备，
这个太难，
那很痛苦。
他不要，所以呢，我对这个团队的要求，甚至在评估的过程中，我都告诉他们，用传统的方法来染色，能染得上去你就赢了，因为你赢在你是生殖染料，这样就可以了。
对，
而不是说因为要用生殖染料，你叫纺织界去改什么，那你一定会被骂死的。
对，比较不切实际啦。这样来说的话，其实接受度比较不高。
对，所以他的到现在我们在研发的过程都是希望，当然这中间还有就是我们有，因为我就刚刚有特别跟您提到，我们有这个如虹团队哈，就是做染色化学品厉害的团队，所以他的染料出来，我们再加上我们团队对于化学品的精进，所以两个加在一起。可以染得很漂亮，所以看起来跟合成洗的都没有差异，那染色方法也都要一样。
是是是，欸，刚才讲到现在已经有一个 indigo 的蓝嘛，那还有一个你们觉得还要精进的一个黑嘛，那还有其他颜色吗？
我们现在还有棕色，就是那天其实在爱迪生讲，我们有demo 一个就是棕色的尼龙布的染色成果。
哦，我有印象，就是有一点像，不好意思，有点像那个
奶茶色。
其实它就是瑜伽布啦。
哦，瑜伽布，是是是。
对，
那这样子的染料，微生物的染料，它在棉麻或者尼龙上的效果有没有一些差异呢？不同的这个材质上面，那请教唐组长。
我们做出来的染料还有一个我们需要这个再努力的，就是说譬如说 indigo 它，你知道牛仔布都是什么材质吗？棉。它只有棉能用，因为那种结构只有跟棉会反应，可以这么讲。所以呢，刚刚跟你讲的奶茶色是只有奶龙能用，聚酯是不行的。
这样子。
所以对，因为聚酯能够染得进去的染料的特点跟奶龙染的染料的特点，基本的特点是不一样。那我们现在微生物染料会比较锁定奶龙跟棉，甚至羊毛为主。那至于聚酯这一块，我们现在所生产出来的属性不适合，不一样。
刚才唐总提到说染得进去，所谓的进去是指牢固度跟一些耐久这样子的意思吗？比如
说如果在化学上来讲的话，您不是学化学，但是我
就不是，
你不是是吧？没关系，我用很
白话，
很白话的讲给你听，就是
好的。
奶龙的东西，奶龙哈，因为它的反应的基团叫做氨基，它有反应基团，所以它跟染料就有氨基可以反应。棉呢有 OH 基团，所以它可以反应。那聚酯呢？没有
哦，
没有可以反应的，所以聚酯一般在染色，您知道怎么染吗？它用塞的，用塞进去的，用高温高压硬塞进去。
哦，塞进去的。
对，所以
了解了解。
在染色的原理上来讲，因为奶龙的先天它就有反应基团，可以反应的东西，所以我讲的很俗话就是，哎，它有氨基，然后棉系列有 OH 基。这样形容，我不知道您听得懂吗？
我的那个文组头脑的解读就是说，他们有那个手可以牵在一起的，
对，
是不是这个意思？
可以这么讲，锯子呢找不到手
啊，找不到手，
你只好怎样？你知道，塞进它的缝里面
哦，这样子，
对，所以
了解
染料，也是一样。奶龙用的，我现在讲不是微生物，所有全世界都是这样。奶龙用的染料跟聚酯跟棉都没有通用的，因为他们的反应基团不一样。这样您能接受吗？大概
有可以有这样子我听得懂。
对，大概是这个意思。
是，那工研院的微生物染料未来精进的方向大概是怎么样呢？刚才唐组长有提到说，像是黑希望能够走向更黑，然后还有生产效率上的一个放大，那未来的精进方向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我觉得有两个方向啦齁。
是。
第一个方向当然 我需要，如果在纺织上能够用的话，我希望红黄蓝黑都能够做到所谓跟合成染料比较能够可以对抗，在产率在颜色这方面都希望能够做到 最精进啊，这样才有量产。因为老实说，我们长期以来工研院的研发是大家所认同的，但是工研院的研发有一段是大家常常会被业界还是大家感觉就是说很好看，但是量产就不行，常常会有这样。所以精进的方向希望能够达到量产经济的规模
啊，所谓量产经济的规模大致上要到什么样的规模才叫量产经济？
我现在有化学合成型的燃料在那里，
对不对？
那有植物的燃料，对不对？那我希望我这个做出来的成本跟品质能够跟它可以匹配，贵一点或许，但是不能贵太多，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考虑的，一定要做到这样的水准，不然业界如果曲高和寡，业界要用可能机会就没有那么高哦。这是希望我们经济能够把这些产率、把这些颜色都能够弄得很好，这是第一个方向。
是
第二方向，我个人是比较认为有颜色的东西不只是拿来纺织用，说不定在别的领域比如染发啊，在别的领域它还有它的世界，对吗？
对对对，这个真的很需要哎，大家都很担心染发会影响身体健康哎我也有快要有这个困扰了
就像我现在有白发了哈，我都不敢去染不敢去染发哈，当然用在染发的领域跟用在纺织的领域又不一样了，对不对？所以又是另外一个世界。所以我希望经济的方向能够把它的用途、把它的应用扩大，然后解决、利用这种环保哦，这种原、这种它所谓生殖的特点，能够把它的应用领域扩大，这是未来经济的方向。
对，这个要求的确是非常大的一个期许哦。那今天我们非常谢谢组长跟经理详尽的说明哦，我自己也觉得上了一堂非常有趣的科普课哦。那近年来追求环境永续的呼声不断，越来越多友善环境的科技纷纷被研发出来，我真的非常希望有一天我们的纺织业呢也能越来越环保，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放心让五彩缤纷的这个微生物穿上身。再次谢谢组长跟经理的分享，谢谢，
谢谢。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科技加油站单元，科技加油站与您分享近期发生与台湾科技产业相关的资讯或正在热议中的科技话题。相信大家对于近期的疫情都感到相当的紧张担心哦，尤其是看到在大太阳下全副武装穿着防护衣帮民众采检的医护人员，相信大家都是非常的不舍。我看到一张新闻照片，一位医护脱掉防护衣之后，上身的浅绿色罩衫几乎全部都被汗沾湿，变成深绿色。还有些医护因为大热天全身包得紧紧的，导致中暑狂吐，工作真的相当辛苦。好在工研院在去年六月就跟医院合作正压采检停，在这个时候正好派上用场，在经济部的指示下，工研院将原本位于新竹马街台大医院新竹生医园区分院的两座正压采检亭搬到台北万华剥皮寮与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中心院区，经过漏夜的拆卸组装，5月16号清晨就迅速的加入采检行列。这两座正压采检亭的加入不仅让医护采检时更加舒适，一座采检亭可容纳两名采检人员的设计，也充分提高采检效率，加快消化长长的人龙，降低群聚的风险。工研院的正压采检亭是让医护进到亭内，只有里面的空气会流出来，外头的空气不会跑进去，充分守护采检人员。换句话说，在采检亭内的医护不需要穿厚重的防护衣，而亭内则装设冷暖气机，保持固定的温湿度，整个采检过程是舒适的。去年采检亭对外发表时，我也有到现场采访，工程师告诉我，团队先前有许多打造晶圆厂无尘室的经验，因为疫情，所以将无尘室的技术应用在医疗采检上，这也是台湾雄厚的半导体产业优势，跨领域来加惠社会的一个效果。我听采检亭团队提到，从5月16号正压采检亭开始投入采检后，许多医院也纷纷的来引进这样的采检设备， 我们也接到许多民众还有公益团体的来电，表示想要采购裁剪亭捐给需要的医院，让我们非常感动。希望正压裁剪亭的投入能够让裁剪量大幅增加，让我们能够快速的掌握疫情，进而控制疫情。放眼全球，许多国家已经逐步解封，重返新常态生活。我相信疫情一定会过去，但台湾的优势则是能够永远的保存下来。我抱着这样的信心，也希望大家一起加油。想知道更多台湾科技研发的讯息，想了解最新的科技产业趋势，欢迎搜寻工业技术与资讯，上网阅读或下载本期月刊。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订阅平台上按下订阅或关注，并分享给身边关心台湾科技创新议题的朋友们。我们下次见。